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的，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灵命的成长呢，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也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的大爱。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是属于你的节目，每一天在良友电台播出1个小时。那非常感恩的是，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都会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直播的时段。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我相信听众朋友你非常期待这一天的来临，因为有香港非常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会借助廖医生的帮助来帮到听众朋友关于忧郁啊、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难处。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你现在立刻也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山东的王姊妹在线上了，喂，王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你好王姊妹。
你今天打电话来，你想询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想周师母，我想跟你说说我现在的情况。
嗯，
我是呢吃了，这不是是强迫症跟恐惧症忧郁症吗？
是。
吃了7年的药了。可是我呢就是在一个月前呢，忽然觉得有个意念，我怎么地得把药扔了，迈出这一步来，好像是神的意思，我就把药给扔了。
哦，你吃药吃了7年了，对不对？
哎，
吃了7年，但是最近你有一个想法，就是突然觉得不想吃药，而把这些药丢了。是吗？
不知道，就是那么有决心哈，那么鼓励了，我就突然间就必须要走出这一步来，结果就扔了。扔了以后吧，我就一天一天，这就非常的难受。我心里是觉着是好像是神的带领，好像是神给我这句话，这个想法似的，我就这样去，结果是。这不1个月多了，瘦的治不了了。
是。
这不今天我就开始吃药了，就好多了。
那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刚才廖医生也听到你的情况了，你突然把药丢了不吃之后，你现在受不了了，又重新吃药了，是吗？
对。
好，那我想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跟你谈哈。
王姐妹你好，我听到你刚才说你几年就是有一些忧郁症、恐惧症的情况，对吗？你这段时间就是吃药嘛？有没有停过？有没有停药？
没有。
那么吃了药之后，治疗之后，你的病情怎么样啊？有改善，
好转了，好转多了。
好转，好好。那一般来讲，刚才你王姊妹你讲的病有很多不同的病因哈，成因每个人也有一些不同，有一些是很心理性的，有一些跟环境啊压力也有很大关系的
啊。
如果有一些人的情况已经改善，比方说他的压力减小之后，很多时候他的病情改善之后，医生也有一个决定，就是可以减药啊停药也可以的。但是另外有一些病人他的病情是比较心理性的。比方说我们的脑部我们的功能有一些时候是很心理性的。就是一部分的脑部的结构，一些分泌可能四条之后 药物的功效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一些人他的病情就是改善之后也需要吃一段比较长时间的药，
哦，
也是有的。
嗯，就算是病情有好转，但是也需要继续的吃一段时间。
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可以停药，也有很多人可以停药之后病情也可以稳定，但是也有不小的病人他的病情需要维持一些药物。另外就是要继续一些心理咨询啊，心理治疗，这方面的服务。所以每一个人的情况也有一些不同。
哦，
很重要就是你有一个认识你的病情的医生治疗师，他跟你有好的计划，有好的评估，再决定你是不是可以停药。
对对对。
我相信无论是基督徒跟其他人一样，有病都是需要治疗的。
对对对。
不是说我们依靠心经依靠圣灵就可以不需要
吃药
需要不需要治疗我们的病。心体的病跟心理的病也是一样。
是 是。那廖医生的提醒非常好。那王姊妹啊，因为你刚才说你突然有一个想法把药不吃了，我觉得这个冲击是太大了。因为像医生刚才说，就算是你好了你也需要再吃一段时间，然后咨询你的医生，你的精神科医生。
我就是听人家讲过道吧，我就受影响了。
我觉得你不应该受这些影响，而是你要让你的医生给你判断你可不可以减少这个药，而不是自己做决定一下子不吃。
对我觉得我真是做的不对。
不要紧。但是呢，
你
现在
师母啊，我想问问你，
是
这弟兄姊妹去讲道的吧，他们说你是纯粹是魔鬼撒旦的攻击，你没有病。
廖医生，现在医生在这里，而且呢我们说今天这个科技是这么发达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用这样的方法去判断你的病情。我们让廖医生跟你说哈。
我在这里我们不是在研究每一个朋友每一个病情是不是有，比方说有一些你刚才讲的情况出现哈，这个不容易很简单去分别出来的。
对，
一般来讲如果是有经验的医生治疗师甚至是一些有经验的牧者，他们可能有经验可以分别出来，这个就比较清楚了。
是，
但是刚才姊妹你讲你的病情是如果是有一个诊断有治疗已经改善的话，很大机会都是一个心理性精神方面的病。
对，
可以就是刚才讲就是身体的病跟精神的病都是在现代的医学来讲都是一些功能的失调啊，有一些不正常的情况需要治疗的时候，如果是现代我们可以想就是上帝让我们有这方面的药物的发明啊，让我们有医学的进步，可以给我们有一个方法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不要看的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单靠自己单靠我们的能力就可以不吃药。
是的，
单靠什么方法就是靠自己就不用吃药，这个想法不一定是对的。
对，而且呢我也希望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样不要这样去判断说你有这样的病是魔鬼的攻击是撒旦的攻击。我觉得他们讲这样的话是很不负责任的。那其实如果今天你患感冒的话他们会不会这样说呢？他们不会这样说。对对，即使患这样的精神疾病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尤其是在大的城市里面，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遭遇到一些困难而没有办法懂得去处理，又找不到有人支持我们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钻牛角尖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廖医生也讲得很清楚，今天医生 有这样的药物，也有这一方面的医生，神也会使用这样的药物跟医生来治疗我们的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认为这是魔鬼撒旦的攻击，好吗？
好的。
好，那王姊妹，希望你能够跟你的医生好好的沟通，让你的药物能够慢慢的减少哈。这是山东王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那我苏琴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周围有一些患忧郁症或者是精神疾病的主内的家人的时候呢，希望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批评或者是判断他们的病情，而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支持鼓励，来帮助他们从这个忧郁当中能够走出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去做吧。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好，湖北的刘弟兄在线上了。喂，刘弟兄你好吗？
你好，是周师母吗？
对对，你好刘弟兄。
啊，廖医生，还有廖医生您好。
刘弟兄你好。
是。
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也是精神，应该是精神分裂这么一种吧。
是。
就是复发的呢，住了三次精神病医院。
哦。
现在已有7年了。
哦。
医生说要我终身吃药，我想咨询一下。
哦，你患精神分裂症，就是复发这个病3次，对吗？
住了3次院，应该是这样讲吧。
哦，住了3次医院。然后吃药吃了7年吗？
你这3年之内吃了7年了嘛？这三次之内吃了7年嘛？
哦，就是住院的3次之内吃了7年的药，对不对？
对对对。
好，所以你现在想问医生的是，你需不需要终生来吃这个药物，对吗？
对对对。
好，
刘医生，我想问你，你现在年纪有多大？
我29岁了。
我想问一问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有多稳定啊？有生活方面各方面都正常吗？
各方面都正常，就是睡觉的时间比较长嘛。
好。
还不能工作。
各方面都很稳定，对吗？
都很稳定。
我想了解多一点，之前你病发或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的情况有什么病症呢？有什么问题啊？当初你的病发的时候，
就是复发的时候，就是脑袋转得飞速的快嘛，然后就是睡不着觉。
你说脑子什么快啊？
就是、脑子转得很快。
哦，脑子的思想转得很快，是不是？
对，很兴奋，睡不着觉。
哦，
医生啊，我家里人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很兴奋，然后晚上睡不着觉，对不对？
对对。
我想问，有其他的，比方说妄觉啊、妄想啊，有什么行为的问题吗？
有没有幻觉呢？
幻觉没有吧，就是很兴奋，然后就是睡不着觉，然后医生诊断说是情感障碍。我是因为失恋的时候才得的这个精神病嘛。
你失恋的时候患的精神分裂症，所以医生说你是情感障碍，对吗？
对。
那也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患的这个病。
对对对。
大概几岁的时候啊？
22岁吧。
22岁啊？22岁，那你现在几岁？
29岁嘛。
29岁，
啊，
你现在是29岁，
你这段时间都有吃药吗？有没有什么时候你停药啊？
对，先看过，是发病的时候吃药。
就是有一些时间你是不吃药，对吗？
对对对。
一般来讲，精神分裂症，我们现代的医学的医治的方法原则就是，如果 伏法跳过一次之后比较安全比较好，就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药物治疗、
哦、
去防止再一次伏法的。
嗯，
好，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也是不同，有一些比较严重、
嗯、
比方说他有暴力行为啊，他有自杀的想法，
嗯嗯，
这方面我们一般来讲医生会比较就是都鼓励，就是要长时间吃药，
是
因为我们不希望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将来不断的复发、
嗯、复发，
因为复发不单单是复发的时候有问题，就是对脑部的功能也有一个破坏，
也会受影响，
影响有一个比较长期的破坏、
嗯、
如果复发的次数比较多的时候、
哦、
我们知道脑部的功能是一步一步、
嗯、
退化的，
是，
所以有一些人复发的多的时候他将来的思维啊，他的记忆力啊，也是很严重的退化。有一些像一些老年痴呆症这样、
哦、
啊，所以我们一般就希望精神分裂症这一类的病，就是尽量不要复发了。
复发，
哈、
嗯、
哈、啊，这个就很重要，就是要一个长期，药物的。治疗一般来讲，如果病情是稳定的时候、
嗯、
医生都会开比较分量比较小的配方啊、
嗯、
剂量比较小，就是尽量用最小的药防止再一次复发，就是这样、
嗯、是
是，如果刘志颂你讲你的情况，就是已经有止痛复发需要住医院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都就是鼓励要配合医生的计划治疗，就是长时间服药。
哦哦、啊、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廖医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精神科医生给我们的药物我们要按时候吃而不要停止呢？也就是说你复发的次数越多的话就影响我们脑部的功能，所以复发的越多的话可能就会慢慢的脑部就受影响而且会退化，是吗？
对。
哦，是。所以刘弟兄啊，你说你住院三次，那在这七年当中可能你也是吃一吃停一停，所以有复发。
没有这样，没有这样。我第二次的时候吃了两年多啊，就停了一天药就复发了。
哦，停了一天就复发了。
啊。
哦。然后你就立刻再吃药吗？
嗯，立刻再吃药，吃了几天啊，我家人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吃了药也把你送到医院呐？
啊，因为我感觉我不正常了嘛。
那现在就是一直在吃药。
现在一直在吃药，现在药量都减的比较少了。以前的话，
这个就好
了。刚开始住院的时候，每天吃20多颗，现在每天才吃6颗了。
哦，那非常好啊，医生刚刚也说这个就非常好
啊。就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标准的治疗，就是如果病情已经稳定，需要的药物的分量都是很小的、
嗯、对对，
所以就是尽量减少副作用啊，尽量不要开太重的药，就是这个原则、
哦、好。好啊，刘弟兄，我们鼓励你继续按照医生的吩咐好好吃药，就像你现在继续的这样吃下去的话，有一天就会越来越少，而且呢医生会告诉你你不用吃了。
对对，
好吗？
嗯，好，谢谢。
好，
谢谢周师母和廖医生啊。
好，
不
客气。
再见。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和你一起走过高考的日子，空中辅导。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关注每位听众朋友的精神健康，所以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直播热线的时段呢，有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困扰的话，你赶快打电话给我们吧。下个月月初吧，就有很多的孩子要面临高考了，相信也会有很大的压力。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祷告当中去支持、去关怀这些有需要的这些孩子们，希望他们不要太紧张。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江姊妹的电话。喂，江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
哎，你好，江姊妹。
啊，周师母好。
你好，你好，江姊妹呀、
啊。啊，廖医生好。
江姐妹你好。
啊，廖医生
好。你好，
你好。嗯，很好哈。是，请说。
我有抑郁症，也有强迫，也有强迫症，也有焦虑症。
哦。
嗯。我也很早就有了，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大概就有了，有了那时候不知道、
哦、
不知道你这我自己带我自己孩子那时候就感觉到很脾气很不好，很好发脾气。
嗯。
把孩子性格，现在孩子临大了，现在觉得孩子的性格很犟，很弄那的，很也难以跟我们沟通。
嗯嗯嗯嗯。
现在呢，我身边有另一个小孙女，8周多岁了。八周多岁了，我看她天天怎么手不实现，摸摸这摸摸那。要是写字的话，她摸摸这，现在手不实现，摸这摸那的，不知摸什么事情，时间拖延、
嗯、
拖延的很长。
是是。
能够说上几遍，她字都写的。有时候这时候写的稍微认真点，前写的还不照。
嗯嗯。
有时候看他就跟有点个钻牛角尖子的样。
你看到他的时候会怎么样？
有时候看到他就跟有点钻牛角尖子的样。
钻牛角尖是吗？
对。
你是说孩子还是你呀、啊？
就孩子，我就觉得他有时候就跟现在有点个这方面的。
哦，你发现你这个。这个孙女儿是吗？
对。
你的孙女儿她现在多大？
她现在8周多。
8岁多。
对。
但是你发现她写功课作业就是很慢很拖是吗？
对。
而且有的时候会钻牛角尖。
对，我就感觉她有时候就跟找空弄那的。
嗯。
她就是写作业她不安心专心的写。
嗯。
不专一。
是，
他摸这摸那，你看天天东西叫他搬，什么东西都老碗的老的，又搬的哪都是的，他老的东西太多了，现在
是。
有时候你喝上了他，有时候呢他就跟他想好哭，
喜欢哭，
嗯，要该打的时候，我要打他的时候，他眼睛现在瞪着。
哦，你管教他打他的时候，他就会不服气是吗？
也不是不服气，看他那种眼睛眼神好像就跟有点个眼睛现在就跟不很多弄那的样。
哦，眼睛你觉得他有点不对劲了、
啊、有时候打他了他就喝，就是那种喝的也不是咋弄的。
哦哦，是。
你有时候上那狠了，那小时候我管狠了，就看他就肯在脚。
嗯。
很在脚，这时候你要弄那很老，看他很忘事。
嗯。
出去玩的时候啊，你要播放器他也带着，手里还拿着东西。
你是说小孩这个8岁的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还手上还拿播放器吗？
对。
哦，他听什么东西啊？
他听播放器。
播放器。
婚姻故事，圣经故
事。哦，圣经故事啊。喂，哎呀。哎呀，这位安徽的江姊妹，她首先是讲到她自己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强迫症、焦虑症、忧郁症，但是她自己不觉得，她发现她的孩子长大了，现在很固执。但是她刚才讲到她自己带那个小孙女，那廖医生，你听到她的这个情况之后，你觉得这个孩子是有问题吗？
因为资料有限，所以很难在这里
判断
给一个诊断呢、一个很详细的分析但
是
一般来讲，就是我们有两方面。刚才姊妹讲，就是他的自己的情况，我们很想就是让各位知道，父母去带孩子的时候，我们根据我们的研究，心理的研究，就是很重要，就是特别是母亲，
是
他的情绪需要稳定，
对，
才容易有效去教导孩子，
是的，
帮助孩子成长，有一个环境可以很健康的成长，
对，
特别是心理的发展。
嗯，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很担心父母，特别是母亲，如果他们生孩子之后，如果他们的自己的情绪不稳定，特别是有忧虑症啊、焦虑症病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如果孩子有什么问题，他们也比较困难去帮助孩子。
是。
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一个父母是本身是忧郁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这方面的动力啊，他们没有很多的资源去帮助孩子
对，
去面对压力，去健康的成长了。所以这事就是我们作为医生治疗师，就是很比较担心，也是很重要，就是要照顾的一环，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对整个家庭也是有很重要的影响。
对对，就像江姊妹所说的，因为他自己这样的缘故，现在他的孩子大了以后呢，可能情绪啊各方面待人处事甚至个性就是非常的固执。那廖医生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做父母的特别是做妈妈的，我们的情绪首先要稳定，发现自己哪里有问题的时候呢，立刻找医生来帮助自己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先来听首诗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阳光总在风雨后，风雨之后呢必定有彩虹。无论你的生活无论有多么的艰难，我们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神。安徽的车姊妹在线上了，我们来接听她的电话。喂，车姊妹你好吗？
你好， 你好，你好，周师母。
是，你好。
感谢神了。
是，今天精神科医生。
我们希望非常感谢神。
好，廖医生在这里，请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廖医生。
你好，妾姊妹。
嗯，
请讲。
哎，你好。
你好。
上次我已经跟你联系过一次了，我这次呢，主要是为我的女儿跟我自己的这个精神状况，
嗯，
给你交通一下子。
好。
我的女儿吧，就是长期的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吧，就是我跟我的丈夫感情一直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就是得这个产后抑郁症和这个抑郁症之后呢，
嗯，
我这个对女儿的关心也不够，她呢就是好像最近就是常常好多年了，她经常就是对我的儿子呀，非常的就是有一种，每一天吃饭的时候吧，她是总是挑出了很多很多的毛病，然后情绪非常的激烈，甚至就是讲话的时候就是用那个筷子呀，就像好像马上就要去打的那样，所以让我非常的恐惧。完了，我也不知道是他这个年龄段，是他这个孩子就是这样的性格啊，还是那个我们长期因为对他的关心不够啊，使这孩子有心灵上和精神上有一些什么不健康的东西。
哦，你是说，你的女儿她在这一方面就是对你的儿子，就是她的弟弟特别的严格，是吗？
对。
好，你的女儿多大？
我这女儿今年都19岁了。
那你的儿子呢？
我的儿子今年只有10岁。
哦，只有10岁。那你发现每一次，刚才举了个例子，就是说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儿子不听话，他会非常严厉的，甚至想用打的方式来对待弟弟，
对
吗？
对对，非常那个气氛就好像就是，他说好像我的儿子甚至有时候怕他转身走的时候他都不行，说你必须停下来，你在这必须听我说，就是一次对我不尊重，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再有我给你反映个情况，就是什么呢，他在学校的时候哈，因为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跟他父亲的感情不好啊，长期有那个给他影响啊，他男孩子如果对他有些什么，他就会和比如说别人对他，要是男孩子要对他有一些过分的亲近或者什么的，他就非常的暴怒，然后就是经常的给老师搞的一些很大压力，要么就是想跳楼，要么就是一个人在操场上使劲使劲的跑，这都是他的同学跟我说的，我就非常的担忧。然后我就长期为他祷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心理，我非常的焦急。
好，我们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好，翠姊妹，我想问你的女儿有其他的行为问题吗？她有有什么特别的例子？她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吗？
她经常严重的就是有的时候她就是。反正我不觉得有什么，就是觉得他经常就是好易怒，
喜欢发怒是吗？
对，经常会因为一些事情有过激的行为，然后有一些过激的言语。
他现在是想学还是工作？
他现在在上高中，在上高二。
他的学业可以吗？
他的学业成绩不是很好，因为他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怕，也是因为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亏欠这个孩子，所以有的时候不敢太敢跟他讲些什么，他有时候过激的行为让我很惧怕，所以我就经常就是能够不吱声就不去讲他。
他
经常会玩一些游戏，就是很暴力的那种游戏。
在外面怎么样？他跟朋友啊，
他跟他
同学
关系都很好，
很好。
只是有的时候在学校里的一些过激行为，让他同学都很怕他。
也就是说他对男孩子就是特别的反感是吗？
对。
好，我听车子妹比较简短的形容他们家里的关系，可以允许我分析，就是有一些小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家里的环境啊气氛，如果是很多时候父母或者是家里的人有很多的纠纷，很多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他们的成长是有多少影响的，特别是在管理控制他们的情绪，控制他们的冲动，控制他们怎么样面对负面的情绪是有影响的。长时间的话，他们的性格就比较偏激啊，比较负面啊，很容易就发脾气啊，很容易就 有一些很极端的情况出现，
是、
啊、有一些有暴力而自杀的行为啊、
嗯，
所以我就是比较担心女儿她、嗯、她的情绪是不是已经有一个病态的情况出现。
嗯、
如果是
我也在担心这个情况，
如果有缺的话，都是需要看一看治疗师心理咨询师，这个是需要的。
嗯，
不一定要看医生，听他的情况，就是我刚才讲他性格他情绪方面有一些问题，
嗯嗯，
可能是比较轻微的，不一定很严重。
嗯，
如果有机会跟他分析，让他可以调理一下啊，让他有机会跟治疗员有一些心理的治疗，这个年轻人也是有机会可以正常过来的。
对，
当然他的性格可能比较很容易发脾气，这个可能已经成为他的性格哈。
是，
这个不一定可以改过来，但是起码啊，但是起码就是我们对他了解多一点，跟他沟通多一点，他的情绪管理有机会可以改善的。
是的，是的，非常好。
哈哈，我相信就是。
但是我有一个情况，我自己的自身情况，我跟你讲一下。
嗯，请说，请说，姊妹。喂，安徽的车姊妹。
哎，你好。
啊，你说吧，廖医生在听。
啊，
我自己的情况就是那个，我一直在吃那个叫盐酸曲舍林片，然后是配一种那个叫就像治癫痫病的那种药物。然后那个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就是说我的药看看能不能停，我也不敢停，因为我觉得我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好像又非常的多忧多疑又多虑，然后呢常常又陷在那种自怜自爱的那种恐惧当中吧。
这里面我想问你你的医生怎么样诊断你的情况啊？
我跟你
另外就是吃药有多长时间？
我去上那个去看精神医生的时候吧，我们不是说按照正规渠道去，是找到一个熟人，找了一个就是这个医治医生的这边的主任。然后呢，我把我这情况呢只简单的反映了一下，
嗯，
然后他就说你这是抑郁症，然后没有很详细的去了解情况。然后呢，他就给我开了这个盐酸那个叫舍曲林片。嗯，然后我就回来吃。他当时告诉我呢，就是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呢吃一片。嗯，后期呢我就是没太经常的去，只要是觉得自己不太好了，然后我就去买这种药。嗯，觉得就是今年就好像吃一片的话，好像对我的疗效好像是有点那个，不是那么太好了。
嗯，
啊，
然后呢，我就是说呢，那个这个药量，我现在是，因为这个医生呢又不在了，我又重新找了一位医生呢，这个医生呢也没给我详细看，就是按照原先我是吃那个药啊，只是给我这个药物，也没有进一步的进行咨询和那个治疗。
我想问一下，
就像我这有一些好自己跟自己在心里边谈话的这种，属于是什么？属于是哪一种那个精神病的？
好，
那个精神。
好，姊妹，我想问一下，你看的医生现在不是精神科医生，对不对？
是精神科医生，他是
精神科医生啊。
那个第四精神医院，他是个主任。
好，那你现在问的问题就是说，你自己常常跟自己讲话，对不对？
常常讲话，再一个就是多忧多疑，就是好比说我看圣经上，总是担心，就是怀疑自己，可以说，如果这个圣经上在讲扫罗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我就怀疑我自己是那样的人。
好，我们
就担心
请医生。好，请医生回答您哈。
好，我们看就是忧郁症类别的病，就是如果病情已经好过来，已经很稳定，就是。跟医生讨论之后，很多人都可以减药甚至停药了，所以跟精神分裂症是很不同的。但是如果姊妹现在你的病情还是有很多忧郁啊，很多焦虑啊，睡觉还是不好，这个不是最好的时间去停药了。
对，
好，就是我都是鼓励你跟了解你的医生去讨论，可不可以减小药物，或是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很稳定，可以停药，就是跟他讨论比较安全一点。一般来讲，我们有很多病人，有忧郁症， 就是好过来之后都可以尝试停药的，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同。
病情更重了。
哦，去年停了半年，你的病更严重了是吗？
然后我又开始继续吃药，结果再吃药的时候，我就感觉吃一片的药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疗效就是有些那啥了。
嗯。
再一个，像我这种人是不能经常吃一些刺激的东西，像辣椒啊，或者是饮点葡萄酒什么的。
忧郁症的成因都有很多的。如果你可以避免很多的压力，如果你睡觉可以保持好一点，你的生活比较有规律，这个也是有用的。所以除了吃药之后之外，你如果有一个比较正常啊比较健康的生活的规律，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可以帮助你早日的康复。也就是说有规律的你的生活，甚至你可以多读经祷告唱诗歌。
对对对，
有什么疑问的时候，心里面常常有一些怀疑的时候，可以跟一些姊妹们多一点的沟通，让他们为你守望跟祷告，好吗？
那么我感谢神哈，也谢谢廖医生，但是我求周师母为我这个家庭祷告吧。
嗯嗯，
因为我的家庭实在是真的，我们常常跟我的弟兄我们没有办法沟通，常常是我有很大很大的压力，甚至有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一响我都有一种紧张，好像已经过了20年了，我感觉就是总是在一种没有很恐惧的那个当中。
好，
我
姊妹，我鼓励你，如果是真的是语言上面没有办法沟通的话，我觉得今天你信耶稣，你也听空中辅导的话，我们常常鼓励，
对，我常听，真的感谢神。
是的，鼓励做妻子的用尽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发短信跟他沟通，或者是写封信给他，把你所想要表达的你的感受告诉他。像你刚才说一回来听到他的铃声，你心里面就会提心吊胆的，这种感受呢你也让你的丈夫知道，他慢慢就明白以后呢，他就会可能知道，哎，我回家原来给我的妻子这么大。
我觉得他好像也有问题似的，他就是常常怀疑别人，只要一说话就是找他茬，说就是我要对付他，说我要把他搞死掉了，我就非常非常的不明白，甚至我都不敢跟他讲话。
我觉得夫妻之间也是需要多一点的支持跟鼓励，你不要让他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常常找他的毛病，你能够给他一些鼓励的话多鼓励他，他有自信的时候我相信他就不会有这样的反应。还有一点，你的女儿她现在，你刚才跟我们讲的你的女儿的情况，医生很好的建议就是让他能够找一个心理咨询师或者是辅导，让他倾吐一下，他内心也可能有很多积压的东西在里面，
是的，
让他能够，
我真的很害怕。
对，让他能够诉说出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还有他现在是青少年时期最敏感的时期，我常常鼓励做父母的，我们要理解这样的孩子他们的变化，他们的生理心理上面的需要，所以鼓励你多一点的去体谅，多一点的去鼓励你的孩子跟丈夫。
那好吧，周师
傅，
谢谢，我求你能够帮助我，就是我连到后台能不能给我一些精神健康的这个光碟，
可以的，
我怎么能够去索取？
可以的，好，我把电话转到后面，让我们的同工跟你交流，把你可以发个短信给我们，向我们索取精神健康的这个资料哈。这是安徽车姊妹的电话。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朱弟兄的电话。喂，朱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朱叔。
哎，你好。
喂，你好，廖医生好。
朱弟兄你好。
是。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半年之内啊住院了2次。医院说，这个医生说我是那个抑郁症加焦虑症。
哦，
就是现在吃药，就是说心里就感觉到就是胸前像针刺一样，特别的难受。一直吃药还没有好转，然后老是想着就是说，天天想着就是说自杀呀，自杀就是说这种往这方面去考虑。
嗯嗯嗯。所以你现在吃药了，但是你觉得你很不好受吗？
我现在吃药，我感觉到还是那样子。但是我们周边的人啊，然后我妈妈他们都说我好多了，但我感觉到我一点都没有好，就感觉到还是所前那样子，就是说刚住进医院，然后睡觉睡得就不好，然后就是说这个心情呢又不太好。我已经 别的就是说就是说是一个开朗的人，现在变得就是说很内向的那种人了。
哦，以前你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现在很内向是吗？
对对，现在人家都说好像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说好像在我们这就像好像有点不正常的那种，看上去就是说反应很慢了。
好，
然后就不爱说话了。以前就是说爱和我的女儿呀，和我的孩子呀，只要是他们一样放假的时候，我都会带他们出去玩。现在就是看到他们就不敢，就是我就怕看到他，因为说我要是
朱弟兄啊，
就是说
朱弟兄，朱弟兄，你的电话有的时候清楚，有的时候不清楚。我希望你，
我们的农村信号不好。
我希望你站在那里不要动，这样清楚的继续的讲。所以你以前的性格是开朗的，你有时有空的话就会带着你的孩子们出去玩，但是现在你不会，对不对？
对，现在不就是说跟他们讲话，就是说怕就是说跟他们讲的越多，怕。
哎呀，真的是信号。
那个印象，我好的印象太多，一旦真的自杀了，怕他们想我。想的就是说受不了，坚持不了。
好，我想再问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有精神忧郁症，开始性格开始有转变呢？
十一月份。
去年十一月份呢？
哎，对对。
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没有，我正好问一下这个廖医生，因为我没有怎么。
我听不到，我们听不到。你说想问廖医生什么呢？
啊，
这么，然后又没有什么压力的，怎么会得这种？
好。
哦，好，也就是没有任何压力得病了。
让我尝试让朱弟兄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样看待忧郁症。这个病
好，
很多时候忧郁症的成因每个人都不同，但是很多时候都是跟我们的生活的压力，我们面对的一些困难，我们本身的性格，另外就是我们脑部可能有一些情况出现，比方说有一些人他喝酒啊，服用一些兔饼啊，另外就是有老年人他们的脑部有一些血管的问题等等，也可以导致忧郁症这类病的，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但是一般来讲，如果我们发觉我们是面对什么压力什么心理的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有办法去解决，去面对这些问题，处理好一点，很多时候他们承受的压力减小之后，他的忧虑啊、焦虑的情况都可以改善的。
是，
就是不用什么特别的治疗，不用药物，很多人的病情也可以有一些改善的。
是，
啊、当然有很多人他的病情。像朱志松一样比较严重，有一些自杀念头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一些标准专业的治疗，就是抗忧郁药，另外再加一些心理治疗，就是最标准的治疗，就是药物跟非药物的治疗。
是
啊，如果听朱弟兄的形容，就是他的病情现在还是影响，对他的影响很明显。
对，
病情也没有完全好过来的时候，我鼓励弟兄都需要继续治疗。
是，
在药物跟心理咨询方面，两方面都需要继续他的治疗了。
但是刚才朱弟兄他说他吃了药，他自己不觉得。有改善，因为他还有自杀的念头，但是他的家人却认为他好了。
所以很多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一些人很小的药物他的病情也可以好过来。也有一些人对药物的反应不是太好，可能需要加一点分量，另外有一些人需要转另外一种药。
是，
还有一些人需要是多超过一种药的配合，
是
才可以有效的治疗，所以这个就要跟医生去 讨论，是不是药物治疗需要再想一想怎么样可以加强了。
所以廖医生，你给朱弟兄的建议就是希望他把这个现在的这个光景跟医生再讨论，
对
他的药物能够调整的话最好，是吗？
因为有些人他们的病情改善一部分，比方说好了一半，但是没有完全好过来，
是
啊，有的人他的病还是觉得都是很影响他的生活啊，他的病还是没有好过来，所以一定要让医生知道你的情况
是
啊，
是
有还有什么病症呢？一定要把握机会跟医生
沟通
多一点。
是的，是的。
另外很重要就是忧郁症有一些时候都有自杀的念头，因为他们对将来都看得比较负面呢、很
没有盼望、
暗淡呢、没有盼望等等，只是都是跟病情很有关系的。这个当然是需要继续治疗，但是我们很需要就是有一个尝试开放我们的心，去多跟朋友跟其他人去分享自己的忧虑自己的想法，另外就是尝试用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态看待自己看待将来的问题，就是尝试用多一些正面的思维去代替负面的思维，
是的，
这个是可以慢慢锻炼过来的。
可以操练的，朱弟兄，你听到
廖医生
那个廖医生，我想请问你一下。
好好。
喂，请说。
请说。
朱弟，
这个死的时候，我带，就是说刚带的时候吃了自己。
哎呀。朱弟兄啊，你的电话不行啊，不清楚。
听到吗？
听不到，听不到。这样吧，朱弟兄，因为刚才廖医生也花了很长时间跟你交流，诊断了你的处境，所以还是鼓励你，就是说多一点的去操练，积极的去面对生活，而且药物方面的跟医生沟通，看看能不能够有所调整。
对，另外就是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要放弃自己，
对，
生命是很宝贵的，
对，
是上帝给我们的，
对，
我们一定在什么情况都要找紧上帝。
好，最后我们来接听江苏王弟兄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周牧师和周老师。
好，
我想问一下，
是
我这个药要吃多久啊？这个碳酸锂片。
你患什么病啊？
我患那个是双向情感障碍。
双向情感障碍啊？
现在主要是躁狂为主。
躁狂为主。
忧郁躁狂症。
好，那你患了多久了？喂，喂，王弟兄，王弟兄你在线上吗？喂，王弟兄啊，哎呀，江苏的王弟兄他就讲了两句，他患的这个病，他想知道他吃药需要吃多久。
可以讲就是躁狂忧郁症跟忧郁症是有一些相似的，但是也很不同，就是它不单单是情绪低落
是
忧郁的方面，另外就是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躁狂情绪高涨。
情绪
会
高涨，
躁狂的情况。
好，他已经在线上，我们再来听王弟兄。
你好。
是，你刚才说你患这个病要吃多久，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患的这个病。
我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将近一年半了，有。
好，你吃药吃了一年半吗？
中间停了，中间好了，停了又犯了，今年又犯了。
好，医生在这里，我们请医生回答你哈。
王弟兄，你可以让我们知道你病发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出现了哈？你的行为啊、情绪有什么问题？
就是思维特别快，然后睡不着觉，然后头脑也快，然后也容易激动，心跳的也快，然后就是主要是话多吧，还有
这个就是躁狂的情况。有没有发生过忧郁的情况？
去年有发生过忧郁，忧郁了一段时间，忧郁了一段时间又好了，又不忧郁了，现在 现在不忧郁了，去年好像忧郁了有半年吧，然后今年不忧郁了，
忧郁的
主要是
忧郁时候的情况严重吗？
忧郁的情况也反正整天都想着自杀嘛，想着死，也不是太非常焦急。
有自杀的念头吗？有
啊，经常
但是没有自杀行为，
天天都有自杀的念头，
天天都有自杀的念头。嗯，
这个都是王弟兄，我可以怎样讲，就是你的病情就是典型的两极性的情绪病，就是我们讲躁亢忧郁症。
是
躁亢忧郁症跟忧郁症有不同的治疗的原则，就是这个躁亢忧郁症就是比较心理性的所以跟精神分裂症是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比较心理性，跟我们的脑部的结构有一些病变有关的，
是，
所以这个分别就是比较需要药物的治疗了我相信如果你两种情况躁亢忧郁也出现在这么短的时间已经出现呢，将来在病发复发的机会也是不低的，
也就是很高是吗？
比较高的可能比方说你未来10年里面应该有5到8次复发了，
会复发，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复发的可以很频密的所以从这个估计来看，你将这段时间就需要看医生服药复诊了当然药物医生用什么药给你控制的病也是很需要一些医生要判断，另外他的经验可能让你吃一些药就是两方面也可以控制得好的，因为如果治疗某一方面，比方说我们用很多抗忧郁的药给你吃，忧郁症可能医得好，但是可能你会有躁亢复发的机会比较高的所以两方面都有平衡很简单讲就是有需要平衡你的情绪，
是
不太高不太低所以这个情况需要医生跟你看你需要的治疗是哪一方面比较多一点，
是
就是有没有一些药物可以让你控制的两方面都好，就
是
这样。
是的，是的。
我现在已经稳定住了，我想问一下，那我吃那个碳酸锂片会不会造成那个胃那个往上跳，好像就有点那个打嗝，就是老是胃经常打嗝，是不是这个药的副作用啊？我想问一下。
很多不同的药对某一些人都有一些不同的副作用，
对，
这个很难在这里跟你清楚准确的分析了。
是的，我觉得王弟兄你可以问你的这个精神科医生，你说你吃了他的药，你的胃会常常有空气，会常常有这样的会打嗝啊，你把这个情况告诉医生，我相信医生会给你一个诊断的，好吗？那如果有需要的话，那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可以继续的跟廖医生保持联络。这是江苏王弟兄的电话，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接听了6位弟兄姊妹的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扰的电话。如果你今天电话没有打进来的话，千万不要灰心，也不要放弃，你可以让我们索取精神健康的光碟，然后呢你也可以在网上收听过去廖医生在这里接听电话的一些个案，我相信这些个案对你是有帮助的。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